先，我哋有请罗牧师。
好，感谢神，让我今天早上再一次嚟翻呢个 CCC Missions Point， 同大家分享呢个信息，亦都代表西雪嘅弟兄姊妹同大家问安。大家知道咧，由于呢个嘅 Church Lockdown 嘅原因咧，其实西雪我哋粤语堂本来有两堂嘅崇拜咧，都被逼喺三月22号嗰时咧就改为要喺网上度录影。咁而喺 YouTube 嘅頻道嚟放出嚟嘅，咁就咁樣嘅錄影，然後放出嚟嘅咁嘅方法咧，喺西雪維持咗30个礼拜，我數住日子嘅。30个礼拜之後咧，咁就好感恩啊！我哋喺12月18号咧嗰日，我哋已經係回復翻一堂10:30嘅崇拜。咁當然啦，係而家即係大家都知道嗰個嘅人數有限。social distance 啊 ，four square meter rule 等等咧，咁所以我哋都係可以最多係60人翻去教會參加聚會。咁我哋亦都感恩喺西雪咧，我哋喺呢個開始實體崇拜之後咧，我哋係可以用 YouTube live stream 即係現場直播嚇。咁就所以今日咧，我同大家講完道之後咧，咁我要離開，要講翻去西雪嗰度嚇。知道大家CCC 你哋咧就一路都有 Zoom 嘅形式崇拜，咁好似上個禮拜開始咧就已經多啲人翻嚟，同聽主席講咧，下個星期咧仲會仲更加多人翻嚟實體啦。咁呢個係好感恩嘅，呢個係我覺得係一個信心嘅一好重要一步啊。因為咧就我哋喺過往咁多個星期裏邊咧，咁多大半年裏邊咧，大家冇翻教會咧就即係嗰個翻教會嘅心咧，我哋需要重新挑揾翻出嚟嚇。我希望喺不久嘅將來，你與堂係更加多弟兄姊妹咧，可以翻嚟參加呢個實體嘅崇拜。今早同大家嚟到分享呢個耶穌平靜風浪呢個神蹟。其實呢篇道咧，我喺3月29号嗰陣時喺西雪咧已經講過啦。不過今日因為同大家再講呢篇道嘅時候咧，咁我就要將篇道咧有好地方再改過去。因為我講篇道嘅時候咧，當時整個雪梨嘅社會咧個疫情個蔓延係真係好肆虐嚇，喺度蔓延得好緊要嘅。所以喺當日我同西雪嘅弟兄姊妹分享咗呢篇道之後咧。在結尾的時候呢，我就將首詩歌叫做《我必引導你》，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這首詩歌了。這首詩歌就只有兩節的歌詞而已，但我在結尾的時候呢，我就再加了第三節的歌詞。今天呢，或者我將第三節歌詞給大家看看，我加下去的。那個歌詞是這樣說的，他說，病毒肆虐使人驚慌，內心起伏難平安，但知耶穌與我同在，因领前进不畏缩，不要怕，我与你同在，必引导你不离开，不要惧怕路途狂波，牵我手要信靠我。咁其实呢首歌嘅副歌咧，其实同今日嘅讲道咧系好有关切嘅。咁我就好喜欢嗰首诗歌，所以咧就喺嗰日喺三月尾嘅时候，我喺西雪嗰度讲道咧，我就加咗嗰句嘅诗词吓，嗰个歌词喺度。我哋都知道咧，澳洲嘅疫情咧，真係好感恩啊！靠住神嘅看顧同埋保守，唔係我哋做咗啲乜嘢出嚟喺西方國家裏邊咧，澳洲嘅疫情咧係一路可以雖然第二波又好，一路受住控制嚇。但係我哋決定，我哋一定唔可以咧喺呢時候我哋就掉以輕心，一定繼續做好所有嘅防疫嘅措施。我哋期望政府呢個為聚會所訂立呢啲嘅所有嘅限令啦，能夠早日去移除。喺個疫情中，我覺得我哋要學好多嘅功課特別我要學個功課就係喺人生嘅路途上咧，我哋一定會遇到好多嘅風浪喺度。但係遇到風浪嘅時候，我點樣面對啲風浪咧？一好重要嘅功課就係我哋要憑住信靠神嘅心。我知道我係深信。神一定带领我们去安然去度过这些风浪。 在跟大家未詳細講解這個馬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至四十一節這段經文之前，首先我們要明白到這段經文的特別的安排。其實呢，在第四章三十五節至第五章四十三節呢，一共記載了三個耶穌所行的神蹟，包括了這個平靜風浪的神蹟，四章三十五至四十一節，跟住在五章一至二十节呢，就讲到在格拉森去医治个被鬼附的人啦。跟住呢，在第五章廿一至四十三节呢，就讲到使呢个嘅死咗女孩嘅复生，同埋医治呢个血流病嘅女人。嗱，呢度有两个神迹喺度啊。咁我睇到呢三个嘅或者三个记载嘅神迹里边咧，佢都有一啲共同嘅地方喺度嘅。我首先会留意到就是说呢，在三个神迹里面表面上都好像一个虽然好像是一个很不同的环境之下发生，但事实上呢，三个神迹呢都是跟人的生命在困境中受到威胁有关系的。门徒的船要大风浪，个船被水侵入去随时会下沉，在格拉森这个被鬼附的人在坟营里面昼夜喊叫，甚至用石头砍自己打自己。本会堂挨老的小女儿快要病死了，患了12年血流病的女人久医不愈。我们看到这三个神迹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原来主耶稣去彰显他和去施行他这个医治拯救的大能，以至三个故事都是有完美的结局在这里的。一位的名画家，他叫 Rembrandt， 在1963年他画了一幅名画叫做 The Storm on the Sea of Galilee， 就画得很好，画得很清楚，很漂亮的画，栩栩如生的将这段圣经里面的情景是画出来的。好不幸地咧，呢幅畫咧喺1990年嘅時候咧，喺波士頓嘅博物館咧，俾人盜竊咗、偷咗啊，到而家未揾翻嚟嘅啊。咁我想大家咧考考大家少少嘅眼力嚇，喺啲畫裏邊，除咗耶穌之外，大家睇下有幾多位門徒喺度？你個 projector 咧就唔係太過靚，屋企嘅家嘅觀眾咧。就屋企嘅觀眾咧，就可能睇清楚啲，應該嚇幾多話主席啊？11個門徒，可能要再配下眼鏡先得啦。12個，10個，我唔怪大家，因為個 projector 真係有，唔係10個，唔係11個，亦都唔係12個，係13個。咁你話點解有13個門徒咧？咁啊，我睇到咧呢幅圖畫裏邊，有啲門徒咧係好努力嘅，喺個大風浪裏邊咧，將個船要穩定落嚟。有啲門徒咧對耶穌講：，我哋喪命啦，你都唔理我哋嘅主耶穌咁啊嚇。咁咧就，但係你睇啦，我個箭組咧，有一個人戴咗頂帽嘅，咁咧冇，佢唔單止戴咗頂帽。啲門徒冇戴帽嘅，咁就佢穿著咧係同嗰啲當時嘅門徒有啲唔同嘅，佢穿著係有啲時代感喺度嘅，即係唔係嗰個世代嘅衣著嚟嘅。佢站喺個船嘅旁邊，佢唔似喺嗰種人喺個船旁邊嘔咁樣，佢就用佢右手咧揦住條繩索，但係最緊要個面容咧，佢表現得咧係有啲出人意外嘅冷靜。安定咁样嘅神态度嘅，大家知唔知呢个男人系边个咧？咁样呢个男人其实咧就系 Rembrandt， 佢自己画自己肖像。Rembrandt 好兴咧，呢个画家咧系喺一啲画里边咧，将自己摆喺个画里边嘅。咁呢幅系其中一幅，另一幅咧就喺挂十字架嗰度一幅嚟嘅吓。咁咧佢就好多人就认为Rembrandt 点解要将自己画喺呢个其他嘅门徒中间咧？其实就去回应在第四十节那里主耶稣问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个问题。当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仍然是大流行的时候，当这个欧美的国家 仍然是以数码数数以万计的人确诊感染这个病毒的时候，当很多地区的经济受到重大的打击的时候，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希望透过主耶稣平静风浪这个神迹，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人生遇到大风浪的时候，这位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主，他并没有离开到我们，他仍然是与我们同在。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去持守住我们的信心，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出这个困局里面。好，那我们现在再详细看看经文的内容。在马福音第四章35-39节这样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枕着个枕头去睡觉。门徒就叫醒他说，哎呀，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理我们吗？耶稣醒了，就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或者我们需要了解整件海上翻起大风浪这件事件的时候，或者我们尝试从三个不同的问题去入手。第一个问题要问，就是说门徒的恐惧是不是合理呢？是不是合理呢？我知道门徒，耶稣的门徒当中有彼得，有安德烈，有雅各，有约翰，他们是打鱼出身的。他们对加利利湖的地理环境是十分熟悉的，他一定知道在加利利捕鱼的时候一定会可能会遇到这些风浪的。既然遇到风浪有什么特别呢？今趟为什么门徒遇到风浪的时候这么恐惧呢？是不是合理呢？我们看第四章开始的时候，在马可第四章开始的时候就记载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去讲道教训众人。耶稣经过整天的讲道之后是很疲累了，所以第35节那里就记载，在当天晚上是耶稣，大家留意，是耶稣主动的向门徒提出，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这个船就是正在由这边去到加利利湖的另一边的时候，海上忽然翻起暴风，巨浪打入船里面，甚至湖水浸满了整只船。大家明白到加利利湖周围是被高山环绕的，好像一个盆地一样，所以当这些风从西南边吹入湖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会翻起大风浪。不过呢，这些翻起风浪的事情呢，通常都是在下午发生的。所以当地的渔夫呢，他们是晚上捕鱼的。中文圣经呢是这样写，是忽然起了暴风。在圣经原文里面是没有忽然这两个字的，只是形容当他们过湖的时候呢，他说大风暴就来了，就是就来了这样写法。这个大风暴突然的来临，其实对这一班这么有经验捕鱼在加利利湖里面生活的这班渔夫，对他来说是始料不及的事情。所以门徒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新冠病毒这个大流行对很多人来说，很多专家来说，是一个始料不及的事。在疫情里面，我们要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甚至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困惑、恐惧，我们内心很多时候不能够平复的情绪。在这个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更加需要拿出这个信心，让神去带领我们走出这个困局。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耶稣是不是真的不理他们呢？耶稣是否真不顾呢？是不是明明门徒在一个这么安危、这么危急的时候，为什么耶稣还在睡觉呢？所以 喺呢个圣经里边啦，只船已经装满水咯。耶稣仲喺个船尾嗰度，好似枕住枕头瞓觉。所以门徒要叫醒耶稣：，哎呀，夫子啊，我哋丧命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哋咧？嗱，我哋唔需要为门徒辩护。啊，大家睇图，整个图嘅嗰个图画嘅时候 ，Lambert 嗰个图画嘅时候，其实啲门徒向耶稣嚟到讲：，啊，夫子，我哋丧命，你不管系。其实包括可能包括一啲啲喺度晦气，有啲埋怨嘅成分喺度嘅啊。但系请大家唔好忘记，第三十五节点话俾我哋听啦，系耶稣主动嘅同门徒话：我们到到那边去吧。留意主耶稣用我们，唔系话你们，即系话你哋去嗰边啦。主耶稣真系可以咁讲噃，不，你们去，你哋去到嗰边先，嗱，迟啲我会过嚟。耶稣冇咁样做，耶稣原定嘅计划，佢心意就要同门徒一同嘅去到湖嘅另一边。啊，再睇留意第三十六节，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但呢节经文里边咧，俾我哋好多误解喺度嘅。好似系啲门徒系带耶稣过去。呢个经文如果我哋再细心研究，佢个最好嘅翻译应该系话：于是门徒离开众人。当时耶稣已经喺船上，他们就载他过去。系耶稣上咗船先，咁啲门徒咧就载耶稣过去。唔系门徒带耶稣去到湖嘅另一边。事实上是主耶稣首先上船，即是说主耶稣啊，是主耶稣带门徒过去另外一边，不是圣经所讲好像门徒带耶稣过去。啊，很明显耶稣并不是不顾门徒的生死，是他主动的要门徒去到湖的另一边，是他首先上船，是他亲自带门徒去，要同啲门徒同在一起。当然耶稣一定知道喺湖中会翻起呢个大风浪，但喺大风暴中，佢仍喺船尾枕住枕头睡觉嘅时候，其实佢唔系唔理啲门徒，佢只不过要啲门徒去学一个信心嘅功课啫。第三个问题，斥责风浪究竟启示了什么东西呢？39节，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圣经用斥责来到形容耶稣平静风浪，简单来讲，这个启示了有两方面的意思。斥责在原文是可以解做命令的意思。保罗去解释耶稣嗰个超越性嘅时候，佢话因为万有都是靠他做的，无论系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做的，又是为他做的。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既然主耶稣系万有，系创造万有，系掌管万有呢位神嘅时候，佢必然有这个权柄，有这个主权去命令这个大风暴立即停下来。马福音里面马可用了同一个字，这个斥责的字，去形容耶稣将乌鬼在这个人的身上去讲出去，在第一章25节、第九章25节里面都有这么讲到。这个的斥责使我联想起约伯记第一章所记载的一幕，撒旦来到神的面前控告约伯，说啊，约伯你为人咁正直，是因为神在约伯那里周围啊捉上围巴保护着他的家，在约伯记第一章第十节。跟着的发展大家都知道啊，要明白到约伯之所以受苦，是因为神许可撒旦对约伯的攻击。当日门徒面对一场的大风暴，亦都有神的许可在中间那里。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疫情在全世界仍然是 在这里蔓延肆虐、啊、一日美国有成超过10万人的确诊，我们心中可能有些忧虑在这里，我们会对这个疫情对很多影响，我们会有些很多疑惑在这里，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明白到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当中包含着神的许可，就像约伯这样，而我们要明白到更加重要的就是抓紧着圣经的一个应许，就是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8:28。第二个议题我同大家来思想的，就是在大风浪中的信心的问题。第一个我想同大家来看的，就是黑夜中，黑夜中我仍要信靠神。请大家特别再留意第35节、啊、当那天晚上，整个故事的发生是什么？是晚上。小时候看小说说到月黑风高就杀人的黑夜，往往给我们感觉就是一些真的不寒而栗的感觉在这里、啊、所以中文用月黑风高呢去形容是一个没有月光，风又大，好像很险恶的环境。当日门徒就在这个月黑风高的场景之下，就这样渡过这个加利利湖，就遇到这个大风暴。司布真这样讲过，在白昼信靠神算不得什么，在黑夜中信靠神才是真正的信心。司布真只是用白昼来到形容人在顺境的时候，用黑夜来到形容人在逆境的时候，在样样都顺境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说、啊、我们是信靠神的人。但是当你遇到样样都不如意，头头碰着黑的时候，这个时候才需要我们真真正正拿出个信心出来，让神带领我们经过这个险境。诗人这样告诉我们，在这个诗篇91篇那里，他说无论是在白昼或者是黑夜，神都是我们的避难所。神的应许是什么？他说你必不怕黑夜的惊寒，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滅人的病毒。这是两句平衡的写法，讲到黑夜，讲到白昼的问题。但是我们只要信靠神，神一定保守我们。另一方面，这个信心是讲到信神对万物的主权。刚才我都跟大家讲过，耶稣斥责风浪的时候已经提到有关万神对万物的主权在这里，所以现在我不再跟大家再重复。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要明白到，我们知道神的主权是一回事，但是我们相信神容许一些的事情，尤其在这些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我要明白到这样，神在这里行使着他的主权，我们要明白，我不是只是知道，我明白的时候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记得一件事，当我们念用主祷文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其实当我们这样念主祷文的时候，我们已经应该在心底里面去承认的事情，神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拥有一切的主权。当我们念主祷文的时候，其实我们用信心去宣告神去那个的主权在这里。第三方面是逆境中前行的信心。当耶稣平静风浪之后，他向门徒发出这个问题，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事实上，在遇到人生大风浪的时候，唯一 的工具就是信心，信心就是唯一的工具。唯有有信心才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迎难而上，就好像 Rembrandt 所画的油画，虽然船受着大风浪的冲击，即船是倾侧了45度，我都不知道，即船是倾侧的，啲波浪打入船里边，而 Rembrandt 画翻自己嘅肖像嘅时候，佢能够松容嘅、平稳嘅站喺船嘅一边，凭住信心去渡过呢个嘅逆境。保罗分享佢喺逆境中能够继续向前行嘅秘诀，佢咁讲到：，啊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保罗被人钉，用石头钉，要走，他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保罗知道死紧了，咁堂，但是他说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靠自己一定不行，但是保罗说我们不需要靠自己，我只可以靠什么，就是靠那叫死人复活的那位神。弟兄姊妹，在疫情的时候要小心，我所遇到的不是只会不会感染的问题，我们要小心的就是撒旦是会利用这个机会去摇动我们对神的信心。当我们的信心被摇动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再靠自己了。保罗说我们不可以靠自己，我们只可以靠就是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靠他的时候才能够保守我们去渡过这个人生所遇到的一切的风浪。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一位人物，这位人物的名字叫做 Marshall Shelley， 他现在还是在今年年头，我查过他还在美国 Denver Seminary 的教授来的。他在这个未在神学院任教之前，他是一位很著名的基督教刊物叫 Leadership Journal 的做编辑，有成34年那么长。在很多年前呢， Marshall Shelley 呢，他曾经丧失过两个孩子，他在这个 Leadership这个 journal 的期刊里面呢，他曾经这样写过，他当然是写英文，我将他翻译了中文。我在年幼的时候呢，就很喜欢看小说，而且我很快呢就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小说开头的几章中呢，我会感到一些的困惑。当小说引入一个新的角色的时候呢，或者在故事中加入似乎跟整体的桥段好像完全不配合的情节的时候，不知道大家看小说有没有经验在这里，有时这些情节很复杂，也都对整个的故事的发展呢似乎感觉不到为什么会加插这样的情节，这样的意思在这里。但我是学会了继续去阅读这篇小说。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一位好的作者一定会在小说结尾的时候呢，将每一个情节完全将它编织在一起，最后每个元素每个情节呢都有它的原因和意义。他说这种的信念呢必须要自己是自己去着意的选择的。跟着他说，即使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儿子出现染色体的异常，使在地球上生活不超过两分钟，我也无法子去解释为什么我的女儿需要忍受两年严重发育迟缓和持续性的间断的发作的问题。其实他两个孩子都失去了的。我选择相信每本书结束之前，这位好作者可以讲到神自己，是会让我们明白。Marshall Shelley 的意思就是说，人生就好像一本小说那样，当中可能很多情节在未读完整本小说之前，读者是不能够理解的。 但是只要我们相信写我们一生故事那位的作者，那位好作者就是神自己，他一定会将我们一生所发生的事情将它编织起来，也都会让我们知道每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有神所定的旨意和所包含的意思在里面。在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介绍过一首诗歌《我必引导你》，当时呢就一首诗歌呢是引发了我写第三节的歌词。其实第一节和第二节歌词都很有意思的，我跟成全道讲话，你们会不会唱首诗啊？不要紧，你们不唱都不要紧，我就将这首诗的第一、第二节的歌词读给大家听。这首诗的歌词呢很有意思的，第一、第二节这样讲话，我有时信心不坚定，看不见半点光明，我就举目仰望耶稣，微声呼求主引领。第二节的歌词，当我心灵疲倦怠惰，日子似太长难过，我就仰望我引领者，立时听到这妙歌。当我面对信心不坚定、心灵疲倦怠惰的时候，我们很需要的去听到主耶稣向我们发出这个很恩慈的声音，就好像副歌说，不要怕，我与你同在，必引导你不离开。不要惧怕路途狂波，牵我手，要信靠我。愿这段圣经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当遇着人生风浪的时候，主耶稣是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和我们坐在一条船那里的，他没有不理我们，只要我们拿出信心来，伸出手来，主耶稣拖住我们的手，走过每一个的困境。困境只不过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功课去学习而已。愿神赐福给各位。